在大学刚学软件工程的时候，我就很疑惑啊，为什么书上说写代码的时间只占软件项目开发总时间的10%，而另外90%都是和代码无关呢？现在回头一想，还真是这样。你看，比如项目文档啊、会议交流啊、产品设计啊、产品发布和推广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项目里面非常重要的环节，也都是很需要花时间的嘛。今天我们要聊的用户体验和用户设计，就是软件开发里重要的一环。希望和嘉宾 Milly 的聊天，能让大家对 UX UI 的认识更深那么一点点。大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代码时间的最新信息。首先，可以登录代码时间的网站 codetimecn.com，也就是代码时间的英文加上 cn.com，在那里可以订阅我们的 RSS feed。然后也可以在苹果的 iTunes 里面直接搜索和订阅代码时间。最后也推荐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ID 也是代码时间，在那里除了每一期语音节目的发布，我们也会有一些对程序员有帮助的信息的发布。感谢大家来到代码时间捧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用户体验和用户设计，也就是 UX UI。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大美女 Milly 林。Milly，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 Milly，我的中文名是林新敏，现在是在香港工作，然后在一家做企业在线学习平台的一个软件公司做 UX UI 的设计师。对。
这一期节目其实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这是代码时间历史上零的突破。Milly，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是第一位女性嘉宾吗？
是啊，非常聪明。对对对，就是因为程序员这个圈子大部分都是男生嘛，就是真的是第一个女性嘉宾。然后其实我还发现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我邀请嘉宾的时候，就是我也邀请了一些女嘉宾，也邀请了大部分都是男嘉宾嘛。然后我发现女嘉宾往往可能更加，就是我联系到你们的时候，就是你就说好 OK 没问题，什么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录。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我最近因为自己也在做一个 side project， 是关于播客的，那我自己也是播客的一个听众，我自己也订阅了很多不同的 IT 包括设计类的节目，甚至自己一度想尝试开设一个播客的节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想说就其实自己蛮纠结的，因为我发现做播客很不容易，尤其是坚持一期一期你都要把自己的知识或者是一个东西挖出来告诉大家，但是你如何能够坚持一周又一周，一周又一周的把节目做下来，而且每一期尽量都能有一个新的知识点或者是新鲜感给大家。所以对于我来说，因为这是一个我觉得自己还没能过去的坎，所以就自己暂时也还没有开新的播客，所以就做了一个播客的一个聚合站，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更多的这种跟科技和设计相关的这个资源和平台。所以当你给我发邮件的时候，我觉得就毫不犹豫，因为是而且因为这个 UX UI 的主题是我个人自己很感兴趣的东西，也是我的相当于是业务，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去分享，那就没有想太多。对
啊，这也是你的专业吧，你的专长。
而且可以说是不久前
你说没问题。
不久前就是有听到你采访于凡的那期关于自我学习前端设计的那段播客音频，然后就觉得你们聊得还不错，所以给我的印象还不错。
于凡你知道他的别称叫什么？叫于老师，因为他一开口就不停。那一期节目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我其实想邀请他聊一些比较技术相关一点的吧，但是他可能从理念上啊，然后一些学习的那个动力上聊得更多，然后我们回头才想，就是好吧，那我们就把主题往更高层次的一个方向去扩展。 但是在那期我听到过的嘉宾，我也推荐去听啊。就是也不是说针对去怎么写代码，还是说怎么就是提高一个兴趣吧，关于前端开发这个兴趣。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吧。
好的。
就我个人嘛，一个业余的编程人员，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个用户体验和用户界面真的非常的重要。包括现在一些国内大的、比较知名的这些社区啊，或者软件，比如说新浪微博呀，或者微信啊，这些，我觉得他们做那个用户体验和界面都是非常花心思的。
对。
然后 UX UI，其实这个概念一般我们现在在做互联网来说，就是把它放在一起来说，就是用户体验和用户界面。就是用户
对。
界面非常好理解，就是用户看到的是什么。那用户体验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其实用户界面其实不单单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其实用户界面它其实是叫做 user interface，所以是人和就用户和这个机器可以交互的这个平台，所以在用户界面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它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包括了，比如说你参与，包括其实用户界面，如果是 Web 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无障碍的使用，它是要关照到所有能看的、不能看的、能听到、不能听到的那些可能是残疾人的这个使用的支持。所以像这一块，就不只是可以，是不是可以看到，它其实还包括更多的人和机器的交互途径的这个展现方式。对，如果是说可无障碍化的支持，其实是一个这个设备层级的一个支持，就好像手机上面，如果你是一个有那个色盲症的人，那可能直接打开那个 Color Support 有一个选项，你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对比度，或者是如果你有听力障碍，你可以用这个 Audio Support，那你可以通过语音来知道所有的导航，听到所有的界面信息。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无障碍化支持的一部分，而如果你的这个页面本身没有提供这个功能，那就比如说我们的 Chrome，它其实也有能够直接去语音的一个插件，我印象中叫做 Google Voice。那当你装的这个插件，你去到任何的一个页面，那你戴上耳机，那它你。你所做的任何一个操作，甚至是可以，就是都是完全可以通过耳机、通过声音听到的。同时，再进一步来说，我想是所有的这些主要的操作平台 OS 系统，他们也都有这个无障碍化的支持。所以，当你的页面有文字的时候，你甚至是可以用语音去控制和操作，我要怎么做？对，所以这些都是。UI 可以说是 UI 的一个部分，对。
好的，我也理解到了更多。你说。
同时这些其实也是 UX 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传统来说，UX 很多人都以为是我们看到的漂亮的这些，或者是看上去很舒服的界面。但是如果是 UX 的话，它的原名叫做 User Experience，也就是用户的整体体验。那么用户的整体体验可能是从你在商场里面看到它的那个广告，比如说微信的一个广告，那就已经是一种感受了。所以用户体验更在乎的是人的一种心情，或者说是心智上面的一种感觉和感受，而不仅仅是它实际去用的这个过程。所以说，有一个说法，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设计师。是连接用户的心智模型和在这个服务的实现阶段，这个整个过程中的一个桥梁。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张图表的话，你可能可以看到它的左边有一个圆是用户的心智模型，就是他们可能是怎么想的，或者是说他们希望要什么，他们希望能够接收到什么样的服务，他们想是开心还是不开心。那在 这个图表的右边有一个圆，那它可能就是开发工程师他们能够把你所设计的这个服务通过代码去实现，去做出一个可以用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和这个产品。那设计师就需要去能够用同理心去感知那个用户他们需要什么，同时用一些设计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你这个商业过程中的这个产品究竟真实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再结合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图形设计、各种排版和这些交互设计的一些专业知识和原则，你把这个东西通过一些原型实现出来，再之后再进一步来说，我想要给大家看到更好看、更舒服的界面，那就需要视觉设计师的介入，然后再把这个整个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原型、交互原型和各种场景可能遇到的一些情况，全部通过一些文档或者交付物传递给最终的工程师，然后工程师把这个东西实现之后交付给用户，再之后设计师再来做一个这个设计验证的过程。所以这个用户体验其实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大的整个商业服务流程的一个循环，而不仅仅只是说界面设计好不好看的阶段。对，所以之前网上有个比较有名的海报叫做 UX is not UI，它
UX is
就
not
比较
UI。
清晰的列明了。对对，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可以考虑把这个海报就是打印出来，然后时刻警醒自己，不要被眼前的一些可能比较小。比较单一的一些工作方面而拘束了自己对于用户体验的思考，因为在这个海报中你会发现，就是我们通常所以为的用户体验是交互设计和视觉设计，而更广泛的用户体验应该是包括了你所在的这个服务的领域的研究，以及和用户面对面的交流，还有要创建用户的这个测试。然后创建人物原型，获取你的商业，这个了解你的商业模式，然后再下来，再进入到了具体的这些产品设计的阶段，而最终你还要需要去跟进，还要去做这些设计整个的领域的文化的一些研究。
我之前就是觉得前端开发工程师需要懂的概念就已经很多了，现在发现设计师好像要知道的东西应该要更多
对，
呀。
而且我最近还在看一些关于就是 Design Sprint，就是在 Google 他们近期就引入了一个新的这个设计概念，叫做Design Sprint。我记得 Sprint 就是冲刺的意思。那在传统的这个软件开发的这个流程，就是整个的管理流程中，Design Sprint 是一个软件的这个周期性开发的一个敏捷的一个方法。那在 Google 他们的Google Venture 就是谷歌的风投部门，他们的团队就创立了这样一个叫做 Design Sprint 方法。那他们在这个方法中就介绍了一个比较高效的产品设计流程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模式。
它就是一个高效的一套，根据前人的一些经验总结起来的，应该执行的一些步骤，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对，但它其实更适合，比如说你是创业公司，你的公司可能设计师不多，但你又希望就比如说一个创业公司，我一个产品的想法，但是我一开始并不是很确定我究竟要做哪些功能，那在这个时候，用这种设计冲刺的这个方法，可能就可以帮助你快速的找到。可能会是一个有效的帮助这个产品服务用户增长的一个设计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用户的痛点。然后你再去做一个团队的一个组，这个工作方来找寻比较优秀的一个最佳的短时间内最佳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把这个产品的设计稿给做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信息，我估计对很多创业团队啊或者小公司来说，的确是非常有意义去学习的一个地方。我回头也会把你刚才说的一个是 design is not UI，对吧？那个海报，
对，UX is not UI。
UX is not UI，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design sprint，我们也会放到我们这期的 show notes 里面。OK，
好的。
然后。对于程序员来说，哈，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我根本连从头开始设计，然后写 CSS，然后把这个用户界面设计出来，我都还没有到那个水平。我现在能做的基本就是去网上找一个 Bootstrap 的模板，然后自己修改一下，然后就是好，这个网页我做出来了。就是我这样的水平，我应该要学习多少 UX UI 方面的知识呢？
就 UX UI 的话，其实跟前端工程师的工作是紧密相连的。从某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可能前端工程师也是一个设计师，因为他的这个选用的这些就是将设计图像转化用代码实现出来的这个过程，他的选择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网站的可用性、性能、各种跨设备支持等等等等的方面。所以在前端工程师来说，可能如果真的是想要让自己的这个工作真的做得很好，一方面除了就是要了解就是这些基础的就系统性的学习基础的，我觉得 HTML、CSS 和 JavaScript 这是最最基本的。那就 UI/UX 来说，就是当设计师交付一个设计稿的时候，其实站在设计师的角度，设计师可能会更在乎像素及这个网格化的这个排版等等等等。所以，可能如果你想要更好的跟设计师去配合可能就需要站在设计师的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他们的需要。那设计师这块所要做的一个是层的概念，就好像在 Photoshop 里头，设计师如果将一个最终的视觉稿给交付出来，它其实是每一个不同的块都是一个层的概念。那前端工程师可以去尝试去理解这个层的概念。另外还有就是字体、排版，这一块也有不少的图书可以让前端工程师来自己学习。那可能不需要学到特别精深，说，你要精，要怎么去设计字体，或者说怎么样去把这个界面弄得很漂亮。你可能所需要了解的知识更多是关于网格、行高或者是字距以及这些基本的设计原则。我会推荐一个叫做8-point grid 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它就介绍了一个叫做8点的网格设计。
OK，八点网格设计。
对。对，因为那是一个，也是一个播客网站，他们衍生出来一个播客的文章。那这篇文章它就介绍了一个简单的帮助前端工程师理解这个做出好看界面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使用这个 APT，也就是一个网格化的一个设计概念。
感谢你推荐这么多有用的资料啊，我还也会把它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
好的。
Milly，你之前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啊，我没有，我看了一会儿，大概是50分钟的一个视频，是那个风投公司 KPCB 做的一个视
对，
频。就是你能不能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视频？
John Maeda，我先介绍一下，他之前是 MIT Media Lab 的一位教授。那他之前的专业就是在研究这个新媒体艺术和科技这块可以就是交互结合的一个可能性。那在我印象中是前2年他辞去了这份MIT 的 Media Lab 的工作，然后加入了 KPCB。对，所以这份报告叫做《Design Tech Report 2016》。那么前天我发现他们的那个中文版也刚刚放出来，所以我在我的微博上也分享了这个设计科技报告2016的中文版的这个幻灯片的这个链接。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找出来看一下。那他在这份报告中就主要是介绍了说，在设计、商业和科技这三个角度的结合，然后可以告诉大家，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以设计为主导的企业在商业经济的表现上有了非常优秀的表现，以及他从这份报告中也对设计教育以及企业需求做了一些调查，然后就发现，其实在未来的商业社会中，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是被需求的。那这一类设计师，他们需要的是商业的一种嗅觉，以及编程甚至是科技的一些实现的能力，加上他们原本可能在学校所学的关于设计阐述、设计思考的这些专业的知识，这是未来企业当中设计人才非常需要的这种角色。
昨天晚上我也，就是浏览了一下这个视频里面的信息，然后发现就对我这么一个就是不太懂设计的人，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信息，包括他谈到了就是近几年一些设计者开创的创业公司，然后设计者领导的一些中型的公司是如何被 Google 啊、Facebook 这样的大公司给收购的一些趋势吧，就是发现现在真的设
对。
计方面的东西就是越来越重要。大公司已经看到了这个前景，就已经开始收购，然后把他们囊括到自己的旗下来，为他们来开发自己的那个项目。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吧，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开我眼界的一个视频。
对，可以说它是从竞争力的角度来说，很多的数据和调查分析发现，在使用了这些用户体验的这个参与到他们的服务当中的这些产品，可能是会有比较长期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前景的，所以慢慢的，传统的企业家可能也意识到这个角色和这一块这个团队需要建立的一个必要性，对。
那我回头也会把这个视频的链接，包括 Emily 你刚才说的中文的那个链接，我都会发在我们这一期的 show notes 里面给
好的。
听众去查阅。我之前看到你在博客上就已经说你自己有写一些前端的代码来实现你的一些项目，对吧？
对，这个其实我个人学习 HTML 和 CSS 大概是在10年前大学的时候，然后因为当时就已经对 Web 设计这块很感兴趣，就想说我也希望能够做出那些很漂亮的东西。那如果我只是一个设计师，我只会用 Photoshop 这些做出一些 demo，那它最终是不可以被用户所用的，所以我觉得当时就觉得，如果我能够再尝试 HTML 和 CSS，那我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页面摆出去，去看看别人的反馈？那这样对我设计的角度的学习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当时，我觉得就是系统性的学习 HTML 和 CSS 还是蛮有必要的。那我个人当年是，完全，因为我是文科生的背景，所以我完全没有这些，就是没有专门去修很复杂的这些计算机或者其他的这个课程，那就从一本叫做《Head First HTML CSS》的书开始，那我觉得就一个入门，但入门一定是要你之后在不断的实践和练习中去熟习和发现问题的，因为其实包括我这几年，因为我想说直接在我的原型当中引入这个 CSS，那我发现这里头其实水还蛮深的，因为Web 的世界中有不同的浏览器，然后不同的浏览器又有自己不同的标准，所以当你应用相同的代码的时候，会发现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在 Firefox 还有 IE 还有 Chrome 中出现，对。
那我现在总结一下哈，你自己是一个专业的设计师，你现在的工作是设计，然后你对
对，
前端开发你也有比较深的了解吧，至少你已经开始写一些项目了，
对，
然后你的声音也非常好听，
好，谢谢。
然后你长得也很漂亮， 然后
好吧，你怎么知道？
就是别人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录语音的话，就是如果嘉宾是女生，我还是会用摄像头和女嘉宾一起录语音的哈。
啊
没有没有，我开个玩笑哈。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就是能我就能觉得，就是我们的听众如果听到这一期，他们肯定会觉得，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在团队中间是非常能够融入团队的，至少和程序员这边是能非常好打交道的，就是
对，
这也
所
是能帮
以，
助融合这个团队的那个 spirit 吧，然后更加好的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软实力，就是你拥有的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软实力。
谢谢。
嗯。
对，就其实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跟程序员打交道的，因为可能也是因为学习了这些前端的，包括基础的一些编程的知识，我会发现其实设计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只是感觉，还有逻辑。如果是说你做一个用于营销的那种领域的那些界面，它可能更需要你有一种灵感，去有一个很新的、很别具一格、独树一帜的一个视觉的冲击感。但是如果是做一个服务的这个体验设计和界面设计的过程，其实它是一个逻辑性挺强的一个过程，包括当你去思考这个产品有哪些类型的用户，包括你去做这个信息架构、网站的导航分类，这些其实都是跟逻辑蛮有关联的。所以，如果你对这些分类，或者说你对这些几种类别的用户，会觉得很混淆，而不能有一个清晰的思路的话，那可能当你之后再去分场景的走各种流程，或者是说到最终去应用这个设计的这个原型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混乱，或者是当你交付了一个原型图，那设计到工程师开发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好像有很多他们实现不了的问题，或者是说有一些逻辑上就有一些冲突的事件发生，所以如果设计师也能培养自己这方面的一个思维，确实是可以提升自己跟工程师合作的这个愉快程度。
嗯，你都这样说了，我估计回头要是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把你的联系方式放出去，我不知道多少我们的码农朋友们会联系你
啊，应该也还
的。
好吧。
那我们回头看吧。那我其实蛮想，就是你能帮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说网页的产品吧，哪些设计是比较好的、比较推荐的，然后哪些设计是比较，就是你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我手上有一个我手机的一个应用啊，它就是那个支付宝。我现在就打开在这里，它是苹果手机那个 iPhone 里面的支付宝。然后我前两天才装，我也之前也没用支付宝。然后我发现有一点用户体验就是非常差，我不得不吐槽一下，就是我到了主页之后，我根本没办法找到离开登录，就是我登录之后，然后我想退出登录。
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用户设计中的一个黑暗模式。
黑暗模式。
对，这也是最近刚刚看到有一个网站叫做 Dark Patterns，他就讲了，就是在用户体验的过程中有一些黑暗模式，它可能会让你找不到某些功能，但这些可能正是这个产品所希望你去做的。就是对于支付宝来说，如果你是支付宝的设计师，他可能并不希望你在这一次登录之后呢，就马上去退出，因为这样子可能会在你下一次登录的时候需要再一次输入这个用户名和密码。但如果你真的经常频繁的使用支付宝，那对于这样的人，这样的用户的时候，他可能反而会吐槽说：“我不记得我的密码，因为你每次要我设很复杂的密码，那我这次登录我又不记得了。”所以，他其实是应该是有一些的数据支撑去，以及他们的商业需求让到他们去这么做这个的设计。所以，他在对于从安全性的考虑上，肯定是你希望你每次都能够退出，但是对于他们从能够更方便重复使用的用户来进入支付宝，以及更快速的开始这个，比如说线下的一些手机支付的流程，那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模式 让你找不到退出登录的这个按钮，可能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他们是成功的。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我也不是说每次想登录，只是我发现我在网页上我登录，我用同样的密码，好像是我，当然我密码我不是非常确定不能登录，然后我就想我在手机上是能不能登出，然后再登录一下，就在那个情况下，我又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花了大概5分钟左右，我最后找到了，当然我现在不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朋友有兴趣去尝试去找到那个登出那个按钮，最后我还
我
是找
刚刚
到。
已经找到了，
就是
对，
它
可
哪
能
怕
可，
是，对，哪怕是登出的那个界面也不是非常的，就是自然，就是你得点到那个地方，然后才发现，哦，原来它在这里。其实它不一定要在那个页面，就是我
对。
个人觉得，
不过支付宝确实有一些做的不是很地道的地方，可能也是跟他们的商业模式有关，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整体的首页的这个界面和那个朋友那块的界面和以及新开的服务号已经是直接走微信的模式了，所以相当于是把微信目前提供的那套支付的这个体验直接移植进来，导致他们好像似乎已经遗失了自己最初的一个小的一个端的这个方向，对。
然后 Milly，你能不能给我们程序员朋友们，就是推荐一些你觉得比较好的入门的书籍，或者网站，或者高手们的一些博客？
好的，我个人会先推荐一个 Chrome 的插件，叫做 UsePanda。那 UsePanda 是一款免费的 Chrome 插件，它的作用是能够让你每一次打开 Chrome，以及每一次打开个新的 page 的时候，可以将这个 landing page 设为一个就是 news feed。然后我个人目前是它的重度用户，因为我已经把它设为我的这个 Chrome 的新页面的桌面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它的特色就是你可以自己定义不同的界面布局。如果你是一个 news reader，就是你更希望看到每天关于，比如说设计类的新闻、科技类的新闻，你可以把相关的这个他们已经收录的这些 RSS feed 直接展现在这个界面上。如果你是一个偏向视觉的设计师，或者需要找灵感的话，也可以把一些，比如说 Dribbble 这一类的，经常会有很多很不错的图片和设计作品的一个这个图库直接展现在这里。那我目前个人订阅的就是 Designer News，这个 Designer News 是一个美国开办的一个设计师社区。那在这个社区上面，会每天都有很不错的这个网站，优秀的网站设计，或者是说设计新闻、设计工具的一些更新，包括一些关于前端的，前端设计、前端开发的一些不错的文章的收录。那我在 UsePanda 这个插件中的另外一个部分订阅的是 Dribbble 的，就是最热门的一些图片，因为它可以帮我就是保持一个对于设计的新鲜度。因为当你每一天都面对同样的产品的时候，可能很容易就是设计思维就固化了，就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或是很不一样的视觉展现，可有这个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尝试。然而，因为你长期因为专注于或思考某一个方向而产生了定式思维，所以我个人就是使用用 Designer News 来就是更新每天的这个设计方面的知识库以及新闻，然后用 Dribbble 来做一个让我就是视觉上能够就是保持更新，以及在能够帮我不停地激发我的这个发散性思维和这个避免定式思维的一个工具，
它
对。
就能帮到我们获得最新的相关的你订阅的一些信息，然后你每天可以很容易的去跟踪到这些信息，然后获取就是这个行业最前端的一些知识，是
对，
这个
然
样。
后这个，因为这我刚刚推荐的两个其实是比较适合设计师阅读的。然后这个 Panda 它其实也收录了美国一线非常优秀的一些科技类资讯的这些资讯。 训站。那如果你是工程师，或者你对设计不是有那么浓厚的兴趣，也可以用它，直接去追踪像那个The Next Web，或者是像 Weird、像 Smashing Magazine 之类的，就是能够教你一些新的开发技能和最新的一线的科技的这个创业故事，或者是科技资讯，所以也会推荐大家使用。
好的。
以及这个 Usepanda 这个 Chrome 插件，它的本身的给我的体验也是很不错的，因为它在设计上，一个是视觉设计比较舒服，同时它还有夜间模式，会能够让你自己去自动去更新一个比较暗的一个界面，如果时间到的话。同时它还整合了一个小而美的 To Do List，能够帮助你直接去 check 你每一天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那如果，像 Chrome 其实默认的这个展开新页面的这个页面是一个那个像，你已经安装的这个 Google Apps 的应用页。那 Usepanda 也把这个页面整合到了放在了这个导航工具条中。那如果你是一个想要用 Chrome 工具的Chrome App 的人的时候，就也可以通过这里去到达。所以这个插件，我觉得它的设计和这个产品功能点的想法是加的很不错的。
那你还有什么相关的书籍推荐给大家吗？
如果是就网站的简单的体验而说来说，《Don't Make Me Think》这本书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适合产品人、设计师和开发工程师去阅读的一本可以说是体验入门书籍。这本书主要是说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就是不要让我思考。也就是说可以说是比较基本的一个Web 这一块的设计原则。对，然后还有是设计心理学，是 Don Norman 这个 Professor 写的一系列的设计心理学的书系，也是非常推荐的。他的这个设计心理学其实不光光是说 Web Design，for Web Design，其实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你住的房子，你用的任何的产品，只要它是一个工业时代的一个产物，其实都是有这个设计的这个元素的呈现的。所以，设计心理学是一套推荐的书系。
好
再
的。
有，如果是偏交互设计的话，我会推荐About Face，这个也是一个已经重版了好几次的比较经典的书，它的中文名叫做《交互设计精髓》。那我看到中文版，它似乎是那种黑白的印刷。那如果你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看的阅读体验，或者是说你的英文还 OK，那我会推荐你看英文的这个《About Face Four》，就是第四版。对，它已经是结合了时下的这个移动设计的这个趋势，还有整个的设计模式都已经是更新到最新的，对，以及它因为经过了前面几版的不停的积累和修正，已经是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交互设计这块的思路。然后如果是就一整套的这个用户体验流程的方方面面，那我会推荐一本叫做《Undercover User Experience Design》的书。不过这本书应该也有中文版。然后，它是比较相当于方法论的一个介绍，它涵盖了从用户研究一开始的各种的设计方法，然后到最后你的原型和交付等等方面的实现。那这本书用相对简短但是又清晰易懂的概念，让你知道这一整套的用户体验设计的这个流程和方法，所以也是推荐的。
OK。
那如果是信息架构那一块，我会推荐一本书叫做《锦绣蓝图》，就它更强调是说在的网站这个信息架构这一块要怎么去深入的做，以及有哪些的原则需要注意。那如果是设计师，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细枝末节，就各种方面的知识。因为设计师一个需要你最好是能够了解越多越好，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去 去面对不同的知识和文化。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包括历史，包括各种不同国家的背景、文化，还有以及专业设计就平面设计那块的知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包括色彩、字体、排版等等等等。这块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书，所以其实大家搜一搜，通常也可以找到。对。
非常感谢 Milly 你刚才推荐的这些信息书籍，包括网站啊，然后Chrome 的插件，我都会还是把它写到我们这期的 show notes 里面。我发现我们这一期有一个很长的 list 的，都是一些干货，都是设计方面非常精髓的一些信息。也希望一些程序员朋友至少可以挑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地方，然后去回头去有空的时间去阅读一下。
好的，谢谢。
Milly，我就现在想转换一个话题，就是聊一下你个人的主页，因为我之前就是详细的看了一下你个人的主页，就是 Milly0.com，这是你的个人主页的页面，然后里面也列出了你一些，包括你的博客，然后还有你以前工作的一些相关的项目吧信息，然后我发现你有工作过，就是有非常长的一个 list 在那里。包括你以前工作的一些各种项目，你是怎么获得这些工作经验的？是因为你自己非常努力的去主动的去学习，还是因为就是你在各个公司都做过，然后获得了更多就是像现在这样丰富的经验呢？
我想兴趣还是最大的老师，然后大部分都是就是自我学习，然后像一开始最初曾经在新浪微博，就是刚上线不久，有获得了新浪微博的一个实习经历，那时候其实也是有劳就是因为大学期间自己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因为我大学的本科的专业并不是跟设计和这个计算机有关，那时候就平时除了专业上的课程和考试之外，大部分时间就去图书馆把所有跟设计和这些有关的书全部都翻过一遍，然后将 HTML、CSS 自己拿了一个好像寒假的时间学了一下。那不久之后就刚好遇到了那时候有一个叫做网易奥运官方站的一个全国大学的一个就是网站比赛，就是以奥运为主题的网站比赛。那时候刚好很荣幸的，我们学校的设计学院有几位校友还有学长，刚好有兴趣做这个事情。那时候就跟着他们一起把这个网站做了起来。那时候就可以参与到网站的策划以及整个的一些更多的是产品层面的一些参与，但也努力的，如果有就是因为那时候也已经有 WordPress 了，那也参与了一些 WordPress 的主题的设计，包括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自己的个人网站，也是用 WordPress 搭建的，所以那时候就尝试就是改 WordPress 的主题，所以在这个自己改主题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实践 HTML 和 CSS 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同时你也就是熟悉了，不只是前端的这些，你还要去把网站部署到像服务器上啊，然后你要自己去设那些数据库啊什么的，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熟悉到这些的部分。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很专业的这块的人，但是如果你说要简单的建起一个页面让大家看到，就这些基本的技能已经是足够了。对，那在那之后就刚好有机会就是看到新浪微博在招这个交互设计和产品这个设计的实习生，那刚好就尝试去申请了一下，就进去了。所以那时候也有机会去参与到这个现在做的很大的这个产品当中去感受这个产品的整个的设计、开发、测试的流程。对，所以也是很宝贵的经验。对，然后之后就因为刚好那个在香港这边，自己希望在专业，就是可能是学历的专业上面，能够跟设计和科技这块靠得更近一点，所以就申请了香港的这个城市大学创意媒体专业。那在这边，其实我可能接触到了更多是更前瞻性的东西，就是在 John Maeda 的那个设计报告当中，他就提到就是。很多，如果你去回 回顾40、50年前很多大学校园里面的一些论文和报告，他们当时研究的那些方，那些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东西，都已经在今天一步一步的被技术实现了。那个创意媒体这个专业，在香港城市大学当中，它其实也是一个 art and technology 的一个结合体。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是要求大家是自己去想不同的 project，然后从一个更加艺术及哲学层面的思考的方式去结合不同的技术可能性去做一个创新的东西，所以它也更像是麻省理工学院的 Media Lab，所以那时候的这个学习经历，我觉得对我的这个整个的思维是很有帮助的。而且那时候，学校就教了一个叫做 Processing 的 Java Programming Language，也是让我非常受益。因为曾经我在大学的时候试图学编程，然后那时候学的编程就是感觉像 C 语言等等，就觉得怎么看了几遍都不明白他要我做什么。那 processing 这门语言就是在学校里面，老师就让你几分钟就可以画出一个圆，或者几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动画。那时候突然就觉得茅塞顿开，就突然明白了编程是怎么回事。所以在那之后就开始觉得编程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慢慢的就很愿意去尝试新的编程语言以及去尝试不同的这些网站以及原型的一些可能性，就可能克服了那种恐惧。因为据我所知，很多就是设计和艺术背景的同学，就是可能总是怀揣着觉得设计编程很难，然后我不行这种就心理暗示。所以我觉得，可能当你克服了这种心理暗示，你会找到一片非常好玩的天地，尤其是当设计和如果你能用代码去把有些想法实现出来，那可能是就自己内心会觉得很好玩，以及很满足。
Milly，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有一点我非常的赞同，就是尽量去尝试新的东西。就是在任何时候，你觉得有意思，你自己有兴趣，你就去尝试。就是不管就是结果是什么，或者你也不要想将来是不是以这个工作为目的，你反正就去尝试。像你这样，就是你大学也不是读的计算机或者设计相关的，但是你就自己去图书馆看书，然后慢慢的开始接触这些项目，然后你就一步步的慢慢的就转到今天你，我觉得你现在的工作肯定是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包括你自己的网
对的。
站啊，也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些项目在那里开展，我觉得这一点，
对，
这一点非
上
常，
面放的其实蛮多都是 side project，就是因为毕竟写几软件不好直接说开放出来给大家看，对，所以其实包括其实接触不同的方向的产品，对于设计师的这个思维的培育也是蛮重要的。对，它可以让你就是看到，一个产品可能会发生的不同的面，这样子你在做下一次的设计的这个实践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把之前曾经容易忽略的一些东西给补进来。对，包括现在的这个 mobile app 的 design，就是我曾经就是想说自己实现一个简单的 app，然后当时也看了那个introduce to iOS 8，就是现在就大概知道说在 Xcode 里面你怎么去做一个故事板，以及这些我发现就是如果设计师能够懂得这些基础的东西，那比如说你在跟工程师去做这个应用界面在不同的不同尺寸的这个屏幕上的自适应的时候，你也可以知道这个 constraints，就是这个不同的这个比例啊等等，要怎么去在里面去设置，以达到你想要做的这个效果。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工程师他们在偏设计这一块的，就偏 UI 开发的部分，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尝试的过程中。所以有时候，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产品的开发，设计师能够更容易理解的话，那可能你也可以去帮助到这个工程师来更有效的去做这个 UI 的开发。对，
我们的这期节目基本上在这里就可以结束了。然后在结束之前，我就想就是跟听众朋友们还是说一下，就是联系你的方式。
可以在微博上 @ 我的 ID wait me。
好的，好的，我回头会把你的新浪微博的账号也发上去，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他就是真的想了解设计，或者啊他有自己一些想问的问题，然后他需要你帮忙，
好
也
的。
许你可以回答他们。嗯
OK。
，OK，那我们这期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非常非常感谢 Milly 你来到这里。
谢谢你，
嗯，再见。
也谢谢大家，再见。